那个今天愿意跟弟兄姊妹一同的来默想那个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如果翻到，好，我们一同翻到诗篇十六篇，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不是很长，就十一节。它的标题是大卫的金诗，好，大卫的金诗。好，我们一同从那个十六篇的第一节，我们就读到最后一节，啊，可以吗？好，我们一起来哈。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陷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前几次呢，我也是选了几个诗篇呢，跟弟兄姊妹一同的默想。其实我回想过来哈，我也想想为什么要用诗篇与弟兄姊妹一同的来思想呢？我感觉我里面好像有一些的感情，然后对主有一些感觉，好像必须要用诗篇呢。好像才能够比较能够发表出来，所以也许这个十六篇呢是我第四次了啊，也许是最后一次啊，暂时的最后一次。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当我回想之后呢，我觉得我们一同默想这几个诗篇呢，似乎还是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进程。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然后对主的认识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进步在那边。那似乎我觉得交通的这几篇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往前进的一个意思。如果大家稍微看一下的话，我第一次与弟兄姊妹看那个诗篇九十篇，对不对？诗篇九十篇，如果大家很快翻一下，反正都在附近哈。诗篇九十篇，我那时候强调的，比如说九十篇第四节，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然后第十，我就不太多念了啊。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的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以第十节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在这个诗篇九十篇呢，我们从作诗人的一个心中的感觉，就是我们发现我们人生的一个短暂。所以当我们看我们一生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十年、一年、一年、五年、十年就这样子过去，其实人生是非常的短暂。所以当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人生的短暂的时候呢，那我们心中有一个呼喊，但愿求主早早的给我们智慧，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呢， 在主面前过的是算得数的，而不是说好像一下转眼就70岁80岁，好像回头一看呢，好像日子就这样过去，转眼成空。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接触主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个有一个深的感觉，就是我们想到我们原本的这个光景啊，好像的确是一个转眼成空的一个光景，好像一声叹息。然后慢慢的我第二次呢是与弟兄姊妹看那个很有名的23篇，对不对？诗篇23篇。所以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我必不致缺乏，然后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当我们开始过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呢，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好牧者，好牧人，所以他牧养我们每一生的道路，然后我们能够跟随他，然后他是我们的保护，然后他在我们不管是给我们青草的供应，可安歇的水边，或是在我们在死荫的幽谷的时候呢，他都成为我们的安慰，成我们身旁的引导和帮助。所以这是他是我们的好牧者。然后我去年呢是交通到诗篇的139篇。139篇他讲到的就是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然后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然后第7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所以好像这边有一个更进一步对主的认识，好就不好像主的确是我们的牧者没有错，但似乎在更进一步的时候发现，这个作诗人发现呢，在每一天每个时刻他的这个生活里面呢，他发现主耶和华已经鉴察他，也认识他。所以他不管在躺卧的时候，起来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然后或是他讲话的时候，每一句话呢神都晓得。所以在这里这位作诗人经历到一个神很仔细的一个同在，看见说好像不管他到哪里去，不管他到采集居住或是去到哪什么地方呢，神都在那里鉴察他，在那里那个看顾他。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神在我们每一时每一刻呢都没有离开我们。然后从他的这个神的角度来看呢，他是这么多很对我们有这么多美好的意念，要带领我们每一天生活的细节，要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每一个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从这个神的这个主动的角度呢，我们会看见神他与我们同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一个同在。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诗篇19篇的时候呢，我会看见有一个诗篇16篇，我会看见这个作诗人呢就开始对主有一个回应，对主有一个回应。比如说16篇第1节，他说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所以不仅仅是神好像从他那个角度来鉴察我们，来看顾我们，来 watch 我们，但是这个作诗人他对主开始有个回应，他说主啊，我愿意投靠于你。然后他说我的心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开始看见主的美好，那主的预备的丰盛。然后第8节呢，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必不致摇动。所以对于从这个人的这个心愿里面来看呢，他有一个渴慕，他要常常活在主的面前，他要投靠主，在主的怀中，他要在能够主的丰盛的恩典里面能够来支取，能够来经历。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一下这个诗篇的16篇。16篇有一个标题哈，叫做大卫的金诗。金诗的话在诗篇里面有6篇，那第一篇呢是16篇，然后其他5篇呢在56到60篇呢都称为大卫的金诗。 所以称为经师。当然这个字的原文哈，有的读圣经的学者并不敢确定它真实的意思，因为它是一个英文的发音，就是那个 mikta， 那个不晓得什么意思。但是他们从分析字根的这个来看的时候呢，猜测这个字可能有这个金的意思啊，有这个 treasure， 有那个宝藏的意思，宝物的意思啊，有好像隐藏的宝物的意思。所以在这边中文的翻译呢，就把它翻成大卫的金狮，那也是英文也翻译是它是金狮。所以从这个金狮的这个标题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会发现有一个感觉，我们对诗有一个感觉哈，有些诗可能我以前也交通过，有些诗感觉它很贵重，虽然它很短，但你会感觉它很贵重，因为它能够借着很短的话语里面呢，把一个作诗人的感情跟他的经历呢，然后对主的那个赞美呢，又确实能够很深的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当我们好像在读这些诗的时候，好像在那个摸着这些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像金子一样的宝贵然后贵重。那有的金子它是经过火炼的，所以也许大卫在经过，我们看，如果我们没有时间看这些，但是诗篇56到60篇呢，是大卫逃难时候经过艰难的时候他所写的一些诗，所以好像这些诗呢是经过火淬炼过的，是经过锻炼过的，是有他的那个有他的宝贵的经历，深刻的经历，所以能够结出来的呢就是一个金诗，所以今天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第一节哈，大卫这边有一个呼喊，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啊，因为我投靠你。”所以这边我刚刚讲了哈，这边诗人有一个对主的一个回应跟主动，所以他说：“主啊，求你保守我啊，我因为呢，我投靠你。”所以我们在这边想到说啊，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呢。这是很好的开头，因为我们要完全的把自己投靠在主的这个硬币底下。所以很多时候当诗篇作诗人讲到投靠的时候，他想到我们说我们投靠在耶和华的那个翅膀的印下，或是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啊，他是我们的盾牌，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投靠他，投身在他的其中。很多时候我们要思想说，谁能哪一个人有把握说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明天呢，或是掌控我们未来一段的人生的未来的所有的日子呢？所以我们今天发现说自己没有那么把握，对自己没有把握，但是我们知道主他是神，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他面前完完全全的能够投靠他。然后第二节啊，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啊不在你以外。”这个我的心啊，那边有点点点或是刮胡哈，就是说原文没有，但是这个翻译很好。翻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是说这边好像大卫这位作诗人呢，他自己对自己说话。但从他心里面呢，有一些话语好像发表出来，这是他从他深处涌出来的一种感叹，一个真真实实的感觉。其实这句话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可能原本就很熟，但是如果不熟的话，应该把这句话把它熟悉一下。他说：“我的心啊，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对，很多时候我们用这句话祷告，我们就说啊，耶和华，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但是有时候其实我自己承认，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真真实实的说，从里面真实的说，能够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有时候我们就祷告很容易，就是这句话就直接讲出来，但是是不是我们仔细去检查到我们内心的时候，那我们省察自己能否真的说100%说我的好处完全不在主的以外呢？ 所以这个是不一定，对不对？我自己承认也不太一定。很多时候好像其他的事情我们觉得也是很有好处。那这边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圣灵感动有一个深处的感觉涌出来的时候，他的是真实的。对大卫讲这句话的时候，或是写这句话的时候呢，他里面真实的有一个呼喊，从他心里面说，我的心啊，我真的觉得说我的好处呢没有在耶和华以外，也就是说在耶和华以外呢没有任何其他的好处。所以但愿说这句话呢也慢慢的成为我们好像真实的一个感受。也许今天我们还不是那么完全，但是慢慢的主越多得着我们，我们越多看见他的美好的时候，这句话能够真实从我们心中能够发表出来。所以这边大卫说哈，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当我在默想的时候哈，很多时候其实也是一样，我们都说主耶稣啊，主啊，我的主啊，有时候我们讲说我的主啊，但是不敢说。其实有时候在深处思想的话，虽然我们嘴巴上说他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不见得在凡事上他都真正的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我自己也要承认说不敢说那么的完全啊。但是这个大卫这样子呼喊的时候说，我们会感觉说他的确说他是我的主，我今天呢是全然属于他，那我今天呢是不属于自己的，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我的主而活。那今天我的主呢他既然是我的主呢，那我就服在他的权柄的底下，那他有什么命令呢，我就能够顺服，那我能够在他的家中呢能够完全的把自己投身其中，能够服侍他。所以他说，他曾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主。所以有这种感觉哈，就好像是一个奉献的祷告。就是说他曾经有一次哈，他说，但是只是我的一种感觉，他曾经有一次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一次呢好像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呼喊说，主啊，你是我的主。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意思，你是我的主，是我一生的主，那我今天完全的属于你，那我在这个往后的一生里面呢，你成为我的保守，你成为我的主，那然后你有什么，你去哪里呢，我就跟随你到哪里，那你有什么命令呢，我就求主赐给我一个顺服的心，我能够顺服，能够来遵守，那我能够在一生当中，在神的家中瞻仰他，能够服侍他。所以我们刚唱的诗歌，对不对？你是我的主。而且不仅啊，有时候我们想到主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哇，这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主人，然后他说什么这个要苦待我，虐待我，那我都要忍受，那我是他的仆人，要忍耐。有时候我们觉得主是一种这样的主，其实不是。当他在思想不仅你是我的主的时候呢，那他也发现我的一切的好处呢都不在主的以外，也就是说这个主呢不仅是好像不是原来我们想象的那种主，但是这个主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并且他把一切的好处呢成为我们的做预备给我们。所以这位作诗人他说，虽然我投身给你，然后我把自己归给你，你是我的主，但是我发现说我一切的好处呢都没有在主的以外。其实这句话第二节这句话呢，我相信成为很多圣徒的帮助。就很多时候啊，在我们得着恩典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在生活里面你得着恩典，也许我们拿到了学位，那也许今天找到了工作，也许今天我们得了孩子， 也许今天主给我们一些的供应，或是说有时候我们因着信主相信福音呢，好像主这样不仅是我自己，也许是我的周遭的人，因着信福音好像生活生命呢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我们就在主的面前说，啊，主的恩典实在是美好，然后我的好处呢不在主的以外，因为我发现主成为我的供应，然后成为我一切的预备，然后成为我里面不管是我自己或是我周遭的人，我生命里面的一个喜乐还有平安。所以我就好像从里面有个深处真的感觉说，啊，主啊实在是美好，我的好处呢不在你的以外。这是我们得恩典的时候会这样子，可以这样子感觉感叹。但是很稀奇的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得帮助的时候，得这句的帮助的时候，是我们好像有损失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如果当你损失的时候，或者你觉得你想要一个东西好像主没有给你预备，然后或者说你一直在追求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主没有给你，或者说你本来拥有的但是主现在把它拿走，那你是否也能够这句话在你心中发出来呢？好像你今天损失了一些，主把你拿走了一些，剥夺了一些，那你是否也能够说，主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呢？所以很多我们要摸着这个感觉，很多的圣徒的确是这样子，当他有一些损失有一些剥夺的时候呢，他发现主以他自己作为代替，或是主有其他的供应其他的预备，不是你原本所想的。当他发现好像虽然好像有剥夺，但是似乎主把他自己充满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哇，他感觉那个更加的宝贵。或是说主把一些原本我们想忘的把它拿走了，但是主却在后来呢预备了更好的，是你那个没有那个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或是你原来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的一个安排跟预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感谢主，虽然好像有一些损失，但是我发现既然是主拿走的呢，表示主拿走的那一部分呢不是我的好处，对不对？因为主的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所以只要是不是主要给我们的好处呢，主就拿走。所以我们会这样想，但是似乎有时候主也给我们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们在这边会虽然有损失，但是里面发出一种感觉，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所以哈，这句话很美好，我们要能够把这句话能够记得。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在得恩典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说这句话，在我们损失的时候也能够说这句话，好像在你丰富的时候你可以说这句话，但是在你贫贱的时候呢，你要说对主说，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也许在你处高位的时候你可以说好处不在主以外，但当你在你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说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所以在凡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因为主他愿意呢把他的自己呢能够供应给我们，他愿意呢把那个上好的福分能供应给我们，所以在他以外的呢他可以拿走。但当他能够把自己赐给我们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个最宝贵。然后到了第三节的时候，这个大卫呢他就想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所以这个圣民的意思就是说被分别出来的一批的子民，被分别出来他们很尊贵又美善不仅我想是大卫喜悦的，当然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世上的圣民在大卫那个时候呢当然就是指以色列民，对不对？以色列人他是神所分出来的一批的那个神拣选的神的儿女神的子民， 好，像今天到今天的时候呢，就是指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就是世上的圣民，是这个 holy， 我们是圣徒，是被主分别出来的一批的子民。所以这个圣名哈，今天我们要知道，不是一些好像特别的弟兄，或是不是负也不是什么负责的弟兄姊妹啊，也不是什么很有恩赐的弟兄姊妹。这个圣名是指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主耶稣分别出来归给他的。所以这批的这个圣名呢，是大卫心中那个很喜悦的。那为什么喜悦呢？因为这是一批被分别出来完全归给神的一批的子民，所以大卫喜悦，那耶和华也喜悦。所以我这边要稍微插出一点相关，但是不直接相关，就是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要很注意，就是能够活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当然这是一件事情。我记得在那个去年的时候呢，我去西雅图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那一次聚会里面呢，我们年长弟兄有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那时候跟我们交通的时候负担很重，所以你感觉那个心情的那个沉重，他的沉重是从神来的一个负担。所以他那时候讲一两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他说今天这个时代呢，神的眼目呢很注意在教会身上，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那个神的眼目呢就是注意在这个教会的身上。所以他的意思说，我们今天信主了，对不对？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是各个单独的个体，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很注意我们自己的情况，自己的经历，自己的需要，但是我们要学习呢，开始用神的眼目呢来看事情。所以如果神很注意的事情的话，他的意思也是叫我们要很注意。所以今天如果神很注意这个教会的情况，注意教会的话，那我们今天也要学习要注意弟兄姊妹在团体当中一个教会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要活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在弟兄姊妹彼此为肢体，然后彼此扶持，然后彼此勉励，然后彼此做见证，然后活在这个但愿我们能够一同的这个彼此勉励，然后成为圣民，真实的被分别出来的一批民，能够为主所用。在很多基督徒里面哈，我有一些观察，但我不是批评任何的情况任何人，就说有些的基督徒呢，他们信主了，感谢主，因为他们得着救恩，可是他们不晓得怎么讲，他们不晓得说，他们以为就是说信主之后呢，就是信主了很好，然后去参加聚会，然后去聚会，然后这样子固定聚会，然后生活还是过我的日子呢，他们觉得就这样就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们可能不晓得，有些人不晓得神有一个心意哈，有一个很喜悦的事情呢，就是一个基督徒或是一团体的基督徒呢，能够完全的被分别出来，完全的投靠主，然后完全的以主为他的好处。虽然不晓得这个事情，所以他们还是过自己的日子。所以今天或是说有些基督徒可能稍微知道，但是他不愿意说好像把主呢成为他完全的好处，所以他还是觉得这个世界上这个好处那个好处，他还是很想去抓，很想去追求。所以这等一下我还会稍微提一下但是他不愿意说好像把主呢成为他唯一的好处，成为他占有他的一个心中能够完全的被主所占有。所以如果不知道或是不愿意都是非常可惜的，非常可惜的。因为这边有一个论到世上的圣名，这个圣名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的所占的地位呢，其实已经地位上是被分别出来，是归给主， 但是在那我们的实际的那个渴慕里面呢，或是我们的经历里面呢，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呢完全分别出来归给主？然后每天的生活是被归给主啊，为主而活，为主生活。然后我们人生的目标呢，是以主的心意为我们的目标，而不是说我们这边想那个香，这边想抓这个。所以这个事情呢，主非常看重，因为当有一批能够被完全分别出来，以神为他唯一的满足的时候呢，神的心中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喜悦。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我们要知道，要知道。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常常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勉励，然后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自己要被主完全的被分别出来，然后我们进而能够一批的弟兄姊妹能够完全的分别出来为主而活。所以这边主很愿意的说，我们这边有神的儿女呢，要完全的投靠主，完全的把自己归给他，然后完全的从心里面发出一个感叹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然后我们能够在这因着如此呢，能够讨主的喜悦。而到了这个第四节的时候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及别神的名号。所以这边有一个对比，对不对？这边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的好处不在主以外，因为我真是欢喜乐意的让主充满我，让主的好处呢成为我心中唯一的渴慕。但是这边有一个对比，就是说有一个情况，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或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你去追求别的，你去追求别的。当你去追求别的，不是去追求主的话，他的愁苦必定加增。这个中文的翻译比较含蓄一点，这边的意思可以是说，他的愁苦呢是加倍的加增，就 multiply， 就是那个好像乘法一样，这边用乘的这个倍数的加增，他愁苦，他的那个受伤呢是倍数的加增。所以也许这边要怎么解释呢？要怎么解释？在这个圣经里面哈，我们在旧约圣经会看见以色列人多次的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别的偶像，那个叫做偶像。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可能不会去敬拜别的神或是别的偶像，但是我们要知道广义来讲呢，不一定是一个假的神才是偶像，乃是当一个东西或是一个事物，一个人，一个事，一个物呢，成为你心中的一个霸占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偶像。所以广义来，那个就是你的偶像。所以当我们心中好像心中想要用别的来代替耶和华，成为我们里面的满足，成为我们里面的那个追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也许短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可能可以给你一些满足，但是到了最终的时候，那个结局是你的愁苦会加增，你得不着那个属天的平安跟喜乐，你也得不着那个真正的满足，因为那个是短暂的，那个是会过去的。所以这边我要再解释一下，免得弟兄姊妹有一些误会，就是说有的情况里面呢，我们可以把工作、把学业啊，甚至儿女呢看得很重，看得过重啊。比如说你今天是学生，我在追求学业啊，但是当你把那个学业成为你的偶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这个生活的目标在那里拼命的去追求他，然后神呢被你摆到一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就得不着喜乐，得不着喜乐啊。甚至当你拿到学位的时候呢，你也不见得真的有满足，或者你不见得真的觉得发现里面能够有那个真实的满足或是意义。那有的时候你把工作里面看得很重啊，拼命在那里 工作。我记得 Jerry 以前好像用那个 Microsoft 一个职员，他拼命的工作，日以继夜，就是为了得到那个 Bill Gates 那个奖台还是什么东西。就后来好像不知道是生了病还怎么样，就是反而这一切都成为空虚，成为捕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把儿女放得很重，他就是变成你。有时候我们儿女成为我们一生的这个最宝贵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到头来哈，你会发现那个伤害你最重的就是你的儿女。你知道他长 teenager 的时候，长大的时候，其实伤害你最重的就是这些人。但我现在意思不是说呢，我们不是不看重学业，不看重工作，不看重儿女，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次序要对，次序要对。我们要先把神摆在第一位，把神摆在第一位。而在神第一位的这个前提底下呢，你去追求你的学业，你就会发现你追求你的学业就有了方向，你就知道你为什么今天要读书，要追求你的学业。那你会发现，当你在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然后你在神的第一位的这个引导底下，你去追求你的学业，你把主耶稣邀请到你的追求学业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你不是把学业成为你里面的偶像跟霸占，你会发现你学业当中，你倚靠主，你求主赐给你智慧，让你明白你所读的东西。有时候你压力很大，又读不完，对不对？求主赐给你智慧。那有的时候你要考试啊，那个体力需要充足，求主加添恩典。然后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呢，你把主耶稣邀请进来，然后你把主摆在第一位，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说，你读书就不一样，你能够经历神，能够经历主的恩典，然后你发现主是你的好牧者扶持你。而当你拿到学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学业本身那个学位呢，好像变得不是那么的重了。你会发现当你在回想这个过程，你看到这个学位的时候，结局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跟这个 结果里面，主耶稣成为你很多的带领你，然后给你很多的经历，不管在你的智慧上面，考试上面，然后体力上面，然后还有甚至在这个补那个 financial 上面，都给你帮助，然后你就感谢主，然后你拿到学位 degree 本身好像就不再那么看重，你会发现你看重的宝贵的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主耶稣在那里带领你。这工作也是一样，儿女也是一样。当你把主摆在最上面的时候，你去带领你的儿女，你就知道你要把你儿女带到什么地方。你要把儿女带到认识神的光景，要带到他们敬畏主的光景。如果你把儿女摆在最上面的时候，你就照你所想的去带儿女，对不对？你就想说，哎呀，他要学业一定要考100分，一定要很好，然后在各方面又会拉小提琴，又会弹钢琴，又会画画，又会读书，又读得很好，什么十项全能，你就会想到可能小孩子就是要这样子带领，对不对？可到头来，也许他不认识神，也许他很悖逆啊，也许他不能处理他人生上的许多的这个挑战跟艰难，就这些东西反而没有成为他真实的帮助。但如果你把神摆在最上面，最第一位，然后在这个第一位下面，你来带领你的儿女，你就知道有方向，你就知道怎么他们应该往哪里去。我们要把神带给他，介绍给他，成为他一生当中真实的帮助。所以我们不能每一天每一刻长大，也不能他们就离开家了，但是主是随着他们，能够带领他们。所以不管怎么样，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话，你到头来呢，那是一个空虚，那是一个愁苦。这就是我们刚刚唱的这个诗歌，唱的诗歌就216首，在216首第一节，216之一，对不对？他说第二节，好，他说 汲汲只得豆荚充饥，使我力量几逝去。那我心虽慕更美事物，但何能使我满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追求这个地上的东西，我们以为我们追求的时候以为，哇呀，这个真是重要不得了的东西，但是到头来你会发现好像像猪吃的豆荚一样。其实没有什么，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你也发现那个不是你真实的满足。然后第三节他说，习灵和平，一心求富，这个是那个物质的这个富，希其所具能满足。我们以为那些可以满足，然而我发现我在那边收集追求的东西就好像尘土一样，然后徒嗤笑我魂悲苦。所以这边你去一心去求其他的代替耶和华的话，那最后就是悲苦，就是愁苦。好，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哈，就是我们该做的本分呢，我们还是在做，但是神成为我们最高逆位啊，成为我们的满足啊，成为我们的方向啊，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在生活上凡事上面呢，邀请他能够进来，邀请他在当中有份，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追求、学业追求、你的工作追求、你的抚养儿女啊，各样的事情啊，里面就有了意义啊，里面呢就有了方向，那里面呢就有主的好处在那里为你预备。然后那个第五节、第六节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神有预备美好的产业啊，给我们。所以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他说，好，他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今天这边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来思想主在我们身上的预备呢，真的是美好，真的是美好。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把主的预备呢看得太小了，或是看得太没那么宝贵，但希望主越多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他要给我们的预备的那个产业呢，量给我们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美好。我记得那个年长的江弟兄，他好几次用一个比方让我们明白神在基督里面呢要赐给我们那样的一个丰富。那我希望我们能够感谢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他是说有一个很富有的一个这个老地主，不管是谁，老财主、老地主啊，他有一个儿子啊，他有一个管家帮他处理这个他很多的产业。他产业很多啊，他是产业有土地，有牛羊，有这个房子，各样的产业，好好多样。然后当他那个预备要立那个遗嘱的时候，就是说他离开世，可能年纪老迈要离开世上，要立遗嘱。他说我这个遗嘱呢很简单，我的儿子呢可以在我各样的产业当中选择一份，然后那一份他选的呢就归给他。所以他可以在这个房产里面选择房产，可以在土地选土地，可以在那个他的这个很多的牛羊里面选牛羊，或者其他的这样，他可以选一份，这样选一份，这样选一份。所以他只要选一份呢，那份就给他。然后后来结果是那个他的儿子选了什么呢？可能有些人听过，他儿子就选了那个管家。对，所以儿子他这个都没选，他却选了那个管家，因为那个管家呢是掌管他家所有全部的产业的那一位。所以他儿子很聪明，他就选了说我要那个管家，他要的那个管家就等于要了他全部的产业。所以 所以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神把主赐给我们，耶稣赐给我们，然后其实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好处，你在可能是属地的，你这个学业上的好处，工作上的好处，房产上的好处，但有很多属灵的好处，我们里面的平安，我们里面的喜乐，我们里面那个得胜都是很多好处。但今天神的意思呢，他就把主耶稣那一位赐给我们，当我们得着主耶稣这一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神的产业都在他的里面呢，都赏给了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老弟兄用这个一个比方呢，来形容说我们今天在耶稣里面得到的产业是非常的丰富，并且唯有在他里面呢，才有耶和华的好处。这个需要我们慢慢的去思想，去体会。我稍微读一下其他的地方的圣经哈，马太福音6:19，马太福音6:19，马太福音6:19，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边有个财宝是在地上的财宝，是短暂的，会损失的，但是有一种财宝是在天上。所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然后他赐给我们的产业，他为我们持守。所以天上的财宝呢，神为我们持守，是你是不会被偷走的。另外就是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1章，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我只很快的这样过去一下哈。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有没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是属灵的福气，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里。然后后面就讲说，如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然后第7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就是说啊，以弗所书在这边第1节，他讲到说，神在基督里面预备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属灵的福气，可能有时候我们讲到福气跟产业，总会觉得好像要看到那个土地，要看到那个钱财，看到那个房子，才觉得像产业。可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产业，那个福气啊，是天上属灵的福气。所以保罗在这边稍微解释了一下，他说他拣选我们哈，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然后得着神儿子的名分，然后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他给我们照着他丰富的恩典。所以他这边解释的时候呢，他没有讲到地上的房子土地钱财，他讲到的是天上属灵的福气。我们今天圣洁没有瑕疵，在主的过犯，我们原来过犯得着赦免啊，成为有神儿子家中的儿子的名分。所以他解释那个属灵的福气，稍微解释一下。但他解释属灵的福气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我应该眼睛看见才觉得比较抓得住，对不对？但是那个属灵的福气好像你肉眼看不见，你好像觉得不太能够抓住。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在第 十六节，他说啊，一章十六节，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他就祷告，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这时候我们不是觉得好像抓不住吗？好像觉得不像产业，对不对？好像不像丰富的福气。所以这时候保罗心中有一个感觉，他说为他们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望神开他们的眼睛，然后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能够叫他们看见他们的那个恩召呢有何等的指望。然后神在我们当中要得着的基业，其实也是我们得着神的基业当中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许多属灵的福气呢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丰富。那今天也许没有太多时间能够多解释，但是保罗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二章第一节，他就叫这些弟兄姊妹们先思想你们过去的情况。他怎么讲呢？他说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是可怒之子。就是说他为了帮助这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能够看见好像神所赐的一个丰富一个恩典的那个浩大的时候呢，他叫他们先思想过去尚未得救的时候那个光景。他说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然后你们那个我们是随着风俗啊，是地上怎么跑我们就怎么跑，然后地上怎么追求我们怎么追求，然后我们心中很多的私欲我们没办法克服，我们就放纵肉体的私欲在那边。我们在神面前是在神的震怒的底下，是那个可怒之子。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先从我们好像原本那个没有盼望可怜的光景来思想啊，当我们继续看见主今天在我们救恩里面的预备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怎么样赦免我们的过犯，怎么样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叫我们不受罪的捆绑，叫我们今天在神家中得着神儿子的名分，然后并且在我们生活里面呢，我们看见神的带领啊，神的同在啊，不管你在求学业求工作啊，在家庭当中你看见神能够在里面给我们恩典扶持我们，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的生命就在里面我们里面能够建立起来。所以他叫我们能够开我的眼睛啊，看见有一种属灵的福气是神真正的要我们得着的，要我们得着的。我们回到那个诗篇十六篇啊，诗篇十六篇。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着主，得着他的自己，他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然后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呢，坐落在佳美之处。那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当我们思想这一节的时候呢，我会从两方面来看，但是只是默想哈。很多时候啊，神他用绳子量给我们一个环境，就是量给我们一个情况，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有个默想，就是今天你可能在一个环境跟情况里面呢，是神在那边量给你的啊，量给你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环境这个、老板真是太差劲了，这个对我真是有偏见，或者觉得说哎呀，这个什么环境真的是太恶劣了，我真是没办法。但大家要记得，这个是用神量给我们的一个地界跟环境。 然后但是你可以透过神的眼光呢，穿过你觉得恶劣的东西，穿过你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你又看见神在后面一个美好的安排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神量给我虽然是表面是不好，但其实呢是他要把这个量给我呢，其实是一个佳美之处，是能够叫我们看见当中我们可以得着主的地方，那个美好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家里面如果有孩子就乱糟糟，对不对？乱七八糟的，乱哄哄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量给我们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要从透过神的眼光看见神要在这个当中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现在所经过的环境。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那个就是成为我们的产业，这个环境神就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产业。那另外一个方面，我自己也是默想，就是默想，就是神给我们一生当中就量给我们一生的一个固定的年日。上次我们在那个139篇的时候，他说那个我一生的日子呢，你都晓得，都记在你的册上，所以我们一生的年日神就量给我们了。所以当量给我们这段的时间的时候呢，那有一天我们来见主了，然后说主量给我们这段的日子，我们今天见主，然后主就开始用他的一个度量呢去开始测量我们的所经过的每天的日子。而那个度量的标准呢，就是他自己，就是基督。所以他就测量说你今天这个日子呢有没有邀请神在你的生活里面呢，那有没有好好经历主呢，有没有与主有亲近的交通呢，所以他就度量一下，在那个另外也度量一下，所以他用他自己作为标准在那边度量，所以看我们的日子呢有没有算得数。所以但是当这个他度量的时候，当你发现一度量，如果你都有主的成分，你都邀请主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就发现哇，那是多么美好的一段的时光，那多么美好的一段经历，那个成为我们那个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当然我是只是有一些的默想哈，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预备里面那个福气，属灵的福气呢，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成为实际当我们有一天看的时候，主量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美好。所以第七节呢，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心欢喜，我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有主的警戒，当然这个只是诗啦，他说夜间警戒我，不过这是诗，但是有时候的确在夜间好像比较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候你在白天的工作很忙碌，对不对？这个头脑这个很多思想，那有时候你在夜间安静在主面前的时候，就发现神在那里对你有一些的你就有一些鉴察，有一些的省察主在那里鉴戒我们，警戒我们，盼望说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个希伯来书有一句话，我们刚刚讲了主所预备的救恩跟产业这么的美好，这么的丰盛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那个罪过的罪，真的是希伯来书的一个警戒的话，我们不可以忽略。然后因着如此呢，我们这个作诗人他很好，他有个心很好，他说我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然后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所以右边有时候是一个尊贵或是保护的一个位置，那这是诗，意思就是说神，我愿意有个渴慕向主的回应，就是我要活在主的面前。我昨天那个我在网上搜寻那个京师那个字，因为那个字没有明确的定义的时候，我就找到有一段的话，然后那段的话他我不晓得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写的， 他说啊，十六篇这篇诗篇呢非常困难去明白，所以他列了好几个问题，这个非常难解的问题，他的想不通的这种很难想通的问题。当中有一个问题，他就说，我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这是一个很重大很难解的问题。他说什么叫做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把一个诗篇当作论文来探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难，它变成很难的论文。但是你对一个初信的基督徒来讲很容易，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为我欢喜乐意活在主的面前，他就在我的面前，就摆在我的面前，我愿意天天就是能够看见他的面，我天天能够看见的就是他，看见我们的主。这个没有什么，这不用理论了，因为这是我们能够经历的。所以这个做事人就有一个心智心愿渴慕，我要活在主的面前，他在我的右边呢，我不是摇动。当我们不是摇动，稳稳的住在主的里面呢，我们的心欢喜，灵也快乐啊，并且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那个十一节我很喜欢的就是诗篇的结论，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这边是生命之道，而且生命之道，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要经历主，然后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然后有累积，这里面好像一个产业一样，那个积财宝在天上，当那个主的生命成型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就是天上的财宝，是抢不去的。啊，你在主面前有一个慢慢成熟你的生命之道，生命的道路往前走。当我们那个越多认识主，越多经历主，越多能够看见主的预备的美好，他自己的美丽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主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主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不仅是喜乐，而且是满足的喜乐， satisfying joy， 不仅是喜乐，而且满足的喜乐，然后不仅是福乐，而且是永远福乐，不仅是短暂的福乐，是永远的福乐。所以我盼望我们借着这首诗篇，就是我们一同来默想神的预备啊，的确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他一切预备的宝贵啊，并且我们在主面前有个回应，我们要投身在他其中，我们心中要发出一个感叹说，我的好处没有在耶和华以外，我们发出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能够经历他为我们预备的量给我们的情况，我们在当中能够得着我们的产业，一步一步，当你每天生活当中一步一步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好像以色列人在迦南地，他们一步一步走过的地方就成为他们的产业。因为当你一步一步跟随主的时候呢，他的生命，他的那个同在，他的成分在你当中累积起来，在当中建立起来，你就发现你是得着主，得着那个天上的财宝。 OK， 我们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把我们心交给主，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我们有个心智呢，要说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主的以外，好吧？我们一同有个祷告。主，我们在这一同感谢你，谢谢主借着这个作诗人大卫，他在主面前有那个深切的渴慕和经历，所以我们今天得着帮助，我们今天也有个渴慕说，也愿意说，主啊，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是从心里面然后发出赞美，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感谢主，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实在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你所预备的实在是上好的福分。在我们在你面前，你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你一切的预备的宝贵，看见你自己的美丽，也叫我们常常活在你面光当中。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Thank you.